感谢主呼召我们，叫我们有机会能够来跟随我们的主。今天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一路牵引，一路呼召，一路叫我们听见主在我们里面有那个微小的声音，叫我们愿意来跟从他。我们在上一个前一个主日好，跟大家一起交通到国度的见证人，我们一起继续来读一下圣经使徒行传。我们还是先读使徒行传一章一到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一章，请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他有40天之久，他向门徒们显现。那这40天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这些门徒们过去所看见所摸着这位主，他们是从外面来认识了耶稣，但是在这个40天里面，主从死里面复活，在他升天之前，他要带门徒们从所有外面的能够转向里面的，从所有看得见的转向到一个属灵的境界，因为主要升天，主要到父宝座的那里去，但是带门徒们从所有属地的能够转向属天的。弟兄姊妹，这40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然后我们的主他被接上升。我们来读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想这些门徒们他们有一个非常关心的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他们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也许这些门徒们所想到以色列国的复兴，可能真正是属地的一个国度的复兴，但是我们看见主有没有回答他们这个国要怎么来复兴。主乃是告诉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下面讲说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所要得着的不是外面一个属地的国度，神真正要得着的是得着我们这班神的子民，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那这个见证人，我们曾经讲过，整个国度真实的意义是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人子，他的彰显是因为这国度真实的意义。那今天这个彰显不只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神所要得着的是我们每一个圣徒，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把主耶稣基督能够彰显出来，他的丰富、他的荣耀、他的一切。弟兄姊妹，这是国度真实的意义。我们再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请我们读第二节到第五节。使徒行传六章第二到第五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菲利、罗伯、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拉人尼格拉。好，好，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他们要选出这些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派他们管理这事。我们在上次讲过，管理什么事呢？他是管理什么事？ 饭食啊。今天我们想说，今天如果教会里面有人被圣灵充满，有好的名声，又智慧充足，如果像斯提凡，他是被信心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今天有这样的人，我想我们绝对不会想说，哎呀，你去管理饭食。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在神家里面的服事，真的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今天我们不是做一件事情，今天在每一样服事的里面，我们在这里侍奉我们的永生神，在每一样侍奉的里面，今天是一个生命的彰显和流露。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七个人他们被拣选出来管理饭食。虽然我们在前次交通道主所得着一个国度的见证人乃是斯提凡，他是这样的被信心所充满，被圣灵所充满，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出现的非常的短暂，他讲了一篇这么好的信息，然后他就为主殉道了。但是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什么叫做国度的见证人呢？这些见证人乃是讲到，原本我们说主你是何等的伟大，当主在一路上他所彰显出来那个无限的温柔，无限的忍耐，他生命的低微，他生命的刚强，他面对仇敌的勇敢，主所彰显出来的那个无限的爱啊，我们说主真是吸引我们，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每一次的无价至宝的一线，主的美丽在我里面这样一彰显的时候，他就夺我们的心来归给他。当我们想到主在十字架上他如何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的那个无限的饶恕，无限的赦免，我们一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被这个摸着。弟兄姊妹，的确这是一位超越一切超凡的这位救主，他夺我们的心来归给他。但是当我们读到斯提凡他的见证，这个讲到见证人有一个很稀奇的，当斯提凡被人家用石头在那里砸他，要把他打死的时候，斯提凡怎么样在那里为这些人来祷告，叫这个罪不归在他们的身上。一下子我相信在整个仇敌的国度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惊和惧怕。原本他们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原本他们以为这样的一位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不知道，原本是这样一位，也许他们已经觉得那样的震撼，这是什么样的生命让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美德，主在十字架上能够胜过了仇敌。但是今天不只是这样，有一个好像看起来也是很不起眼的人，但是这个人当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就像耶稣基督所表现的是一样的，在他里面有一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叫做国度的见证人，这是耶稣基督的彰显在这些不起眼人家所看不起的这般人的身上。斯提凡他是主所得着的一个见证人。今天我们讲到见证人，不是讲到少数的哪一些人，今天神所要得着的，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主，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从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要把主耶稣基督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活出来，那这个是真实见证人的意义。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另外一位见证人，他的名字叫做腓力。那我们从腓力的身上，盼望主也在这里来吸引我们，看见腓力他是怎么样那么的敏感，对于圣灵，对于主的带领他那么的清楚，腓力他是怎么样愿意顺服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那我们从这些上面，我们看见腓力是主所得着的一个见证人。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所以我们看见从司提反开始，教会受到非常大的逼迫，但是多少次当我们看见一面仇敌在那里，他想要把不但把主要除掉，他要把神的儿女从世界上除掉。但是当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历史上，仇敌在那里逼迫杀害神的儿女，但是神他能够使用仇敌成为他的一个工具。有多少的复兴是从所有世界上的权势要把圣徒们除掉的时候，神在那里做非常奇妙的工作。当我们想初代的教会的确圣灵降临，当他们聚在一起祷告，他们一起在那里做见证，我们相信那个是非常非常的甜美的。他们每一天在那里擘饼纪念主，那他们每一天能够在那里敬拜。但是呢，今天我们看见说，若是神的工作只是在那里在耶路撒冷祝福在那里的圣徒们，圣徒们会很享受他们能够一起在那里凡物公用，他们在那里一起过教会的生活。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他们从耶路撒冷，要从耶路撒冷能够出去。所以借着这样的逼迫，他说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我们看见当整个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也是神在那里好像有一个机会让整个神的儿女，当他们分散出去，他们把福音能够带出去，在各地在那里传扬福音，在那里建立教会。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腓力他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那众人听见了，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腓力好像带起来一个蛮大的复兴，到了这些城里面去，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听他的话，他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在那里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叫瘸子能够起来行走，所做的一切真的叫神得着荣耀。在这里有了一个大的复兴。那我们今天主要看的不是看腓力在撒玛利亚在这些城里面所带来的复兴，我们要看见从26节到第40节，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这段比较长哈。那我想弟兄们读双数节，姊妹们读单数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一起来读一下，请弟兄们。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所念的那一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是指的自己呢？是指的别人呢？”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那这段圣经是非常的特别，因为腓力他在撒玛利亚那边呢，好像带起了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复兴。那今天突然之间呢，有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好像来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弟兄姊妹，多少时候当我们里面听见了一个呼声，或者是说今天主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或者一个带领，刚刚我们讲说跟随跟随，我们都愿意来跟随我们的主。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他说我要跟随，但是主到底他是怎么来带领我的？难道今天主他真的还会向我们来说话吗？难道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还是这样子来感动我们，叫我们能够清楚他的引领吗？我相信在腓力这个见证人的身上，他所要让我们来认识，真的是当圣灵降临以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不再像过去他们在外面来认识主，不再像以色列人，他们有旧约的圣经，他们是从这样的一句一句的，就是这样子来遵守，照着字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主不但在他话里面，他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今天这位主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他会向我们说话，他会亲自来引领我们。我想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有一件事情我们愿意来跟随我们的救主，但是今天主在我们里面是不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活，叫我们来跟随的不是从外面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他的道路，认识他的法则，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所遇见的是这位活的主，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那一位。我记得蛮早以前，当我们开始在服事的时候，的确有些时候呢，我们开始学习在很多的事情上，那我们早上讲到这个随灵而行，的确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学习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怎么带领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晚上吃完晚饭的时候，在吃完晚饭之前呢，我们本来都预定好了那天晚上我跟我姊妹我们要去看望一家弟兄姊妹，那本来都计划好了，那后来在吃完饭的时候，哎，突然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说，哎，有一个人，一位姊妹啊，她才来过我们当中一次，在福音聚会的时候，那其实她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聚会，她就来过一次。那后来我就跟我姊妹讲说，哎，不晓得为什么里面好像有感动啊，应该去看他。后来当我们这样交通一下，我们说好，那有感动那我们就去。我印象很深刻，那天到了那个姊妹家里面去，因为我们才这个见过一次，他才来过我们当中一次，所以很不熟，好像这样子去看呢有没有什么不合适哈，但是当里面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去。结果那个姊妹一开门的时候啊，我们为什么她就哭起来了？那我们一交通才知道，她的确在那个时候她生活里面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她很想找我们交通，但是同样的她想说，哎呀，跟他们又不熟哈，就见过一个面，所以她非常想找我们，可是她又觉得说很不好意思这样子。但她跟主祷告，盼望说若主感动我们，好像我们就能够去看他。就在他，我想那里面那个迫切那个需要啊，门一打开， 哎，怎么搞的，我们就在门口，我们就来这里看他。所以我想那一个感动在他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今天不是说我们怎么样真的能够帮助他，乃是说今天他知道神听他的祷告，神眷顾他的需要。我想我们在服事里面，或者对于每一个圣徒来讲，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点点的学习。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所有感觉的也不一定就这么的准确，但是感谢主，主永远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么的真实，这么的宝贵。那今天我们说看见腓力身上他怎么样能够愿意来跟随，他怎么能够来听见好像主向他所有的这样的呼召，在人看可能对于人的理解是不合理的。他在这边明明有一个复兴啊，他应该留在这里好好的工作，但是一下子忽然之间叫他来到一个旷野去，然后呢腓力就起身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腓力的身上他有一个顺服，而且这个顺服是不讲道理的顺服，那这个顺服是一个非常绝对的顺服。当他听见以后，我们没有看见他在那里分析说，哎，为什么要到旷野去，那个旷野平常是没有什么人的。但是呢他怎么样，第二十七节说腓力就起身去了。下面有一个补料，我们在圣经里面啊好几次看见补料，那这个不料读起来啊，那真的是很甜美哈。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不料神那里有一个预备哈。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他的跟随并不是因为他那么清楚说主已经告诉他说，哦，有了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呢他说服了自己，他说好主，那既然是这样，我就放下这边的工作，我就到旷野去。可能神并没有那么清楚地告诉他，你到了旷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得着这个人，这个人以后呢他会回到这个非洲去，然后呢在非洲呢他会开始建立教会，他会带下这个非洲怎么样福音的门。主没有把这些都告诉他，这个主给他的带领是非常的简单，好，起来向南走，然后呢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呼召的时候，或给我们一个带领的时候，神也许没有把整幅图画好像先都摆在你的面前让你很清楚，神要我们这个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当神只是告诉腓力说你就去到那个旷野的路上，往加萨的那个路上去，他就怎么样，他就起身去了。感谢主，这就是今天我们跟随在信心的里面，而我们有一个绝对的心智，我们愿意来跟随我们的主，他无论带我们往哪里去，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愿，说我愿意信而顺从，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那首诗歌讲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悦。今天我们看见腓力的身上他信而顺从，他就起身去了。所以下面那个不料哈，他说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的人，那就是古时人伊索皮亚，今天在非洲里面的伊索皮亚，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那他在这个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总管银库一定是这个女王所能够信任的一个人。我记得以前我在餐馆打工，到后来那个老板他教我怎么开那个保险箱，他说他不在的时候，那这个收银的还有这个就交给我来管理哈。哇，那时候这个受宠若惊啊，虽然里面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是表示说他愿意相信你，他把这个银库这个保险箱教你怎么开，怎么放钱进去。这个太监他肯定是这个女王他所信任的一位，那他里面有一个渴望，他从这个非洲伊索皮亚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要走好远好远的路来到耶路撒冷去。他里面相信他有一个渴慕，他对这位神他盼望能够来认识， 所以他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资格能够做什么事情，但是至少他羡慕神的选民，羡慕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诸约，他们有律法，他们有圣殿，他们有能够敬拜的地方，那他们所信奉的那位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相信在他里面有一个羡慕，要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太监，他已经去过了耶路撒冷，他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路上，所以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认识到说，他到了耶路撒冷去，他心有没有得着满足呢？他里面没有得着满足，可能他很多的问题有没有得着答案呢？他是没有得着答案，所以他在这个路上，他在那里怎么样？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在念以赛亚的书，以赛亚在主前几百年的先知，他所写的预言讲到主讲得那么的清楚。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啊，我们一看就知道说，以赛亚你怎么会写这么准确的预言到我们的救主，他怎么样没有加洗美容，他怎么样没有什么人可以羡慕他，真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但是呢，当这个太监他在念的时候，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因为没有人指教他，他说怎能明白呢？我们想这一个太监他所坐的是一个这个马车哈，这个车子在那里跑，那腓力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去哈，他向南走，这个走是不是用两条腿在走哈？不晓得哈。但是呢，你看见他们两个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相会，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然后他能够到车上去，听见这个太监讲说，没有人跟我讲解，我怎么能够明白他所念的？他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当他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明白，他不晓得这里写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看见腓力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虽然可能读的是同一段的圣经，但是经过腓力在那里传讲，或者腓力把这段圣经再读出来的时候，这边所写的不是讲到别人，这边所写的是讲到耶稣。他这位耶稣就像羊羔被牵到宰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这位耶稣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只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他把主耶稣基督向他传讲的时候，一下子这个太监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一下子他在那里认识到他需要受尽这件事情。所以这边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就不去细细的去讲它。那但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腓力他所做的一个见证，他是一个活生生国度的一个见证人。今天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死了，主已经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主已经为我们他已经升天了。但是主说他不是留我们在地上做孤儿，他去，他今天怎么样为我们还要来差遣保惠师，差遣圣灵来，今天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我们一路来跟随，其实我们摸着的这个生命，我们所摸着里面的引领，很多的时候不只是外面一些事情的带领，主在我们的里面要带我们进入更深之处，在我们在生命里面更深的与主来相会，更深的我们来认识主的心意。但是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跟随主很少机会，今天也许主打发你说，哎，你到非洲去，今天你到哪里去，或者有一个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在等着我们， 也许有，我们要感谢主，也许是在我们中间主兴起人来叫他做一件特别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跟随，讲到那个顺服，可能就在很小的事情上，可能就在我们生活的思维上，可能就在我们跟圣徒们一起的相处的上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事，但是当主有一个要求，当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说主，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来顺服你。当主给我们一个感动叫你做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说主，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来行。很多的事情不过也许是小事情，但是我们的顺服不是说这件事我听了，那件事我听了，或者这件事容易一点，那件事难一点，乃是说顺服是一个生命，主在我们身上要来建造我们，慢慢慢慢有一个生命，有一个深度是主要坐在我们身上的。到有一天主要求我们的时候，若是从我们里面有个很自然的反应说主，我愿意顺服你。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主要求你说你讲出一句话了，你应该去道歉，你愿不愿意说主，我愿意顺服你。有些时候你跟别人道歉容易，主跟你讲说跟你的姊妹去道歉啊，弟兄们愿不愿意说主，我愿意顺服你，干干心心的，欢欢喜喜的啊，向着姊妹甚至向我们的孩子们跟他们道歉。若是我们觉得说今天的确是爸爸错了，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今天主要我们学习来跟随，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学习在里面来跟随他，我们学习走里面的道路啊，这是非常非常甘甜非常宝贵的。我们看见原本这个太监啊，这幅图画，他到耶路撒冷去，他盼望去寻求这位神，是他所羡慕的。但是在耶路撒冷他看见这么多人杀牛献祭宰羊，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他回来的时候里面还是枯干的，他仍然在那里盼望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他读以赛亚书，感谢主，这一章就是讲到主。然后我们看见腓力给他传讲耶稣，然后他得救了，然后他说这里有水替我施浸，有什么妨碍，他受浸了。但是下面呢，一下子他说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39节说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今天若是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子跟这个太监讲解圣经，这样有一个人能够把神的话一下子解开，那腓力肯定在这个太监的心目中会占着一个何等样的一个地位。哇，这是一个神所打发来的，这是神的仆人，哇，这个哇，那他一定要好好抓住他，你再多讲多讲。但是神的道路很奇妙，他也要这个太监不从外面，不从人来跟随任何的，他也要他一样的从里面来认识这位主，不是靠着人所说的你来认识，乃是神要带他走一个里面的道路，走一个与主那么直接亲近的道路。一下子这个腓力不见了，他被圣灵把他提去了，这个太监再也不看见他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当神的话，当主的工作，主的法则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是敬拜主，他一些让我们所有人以为可以依靠的没有了，好像一些外面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腓力一下子被圣灵提走了。但是这个太监有没有到处去寻找呢？好像没有哈，太监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上路。哎呀，感谢主，因为今天不在于外面的，乃是主一下子在他的里面是那么的实在，是那么的宝贵，成为他的满足，他可以这样子来跟从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一件事情，不是哪一个方法，不是外面的，今天我们说主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的真实，那样的宝贵。我们知道主 他在我们里面夺我们的心来归给他。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和圣徒们，当我们一起来追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所要得着的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那这个见证人不止腓力是这个见证人，他得着我们众人，我们都要起来做这样的见证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各有不同，但是在大小繁百事物上，主都给我们机会，我们来跟随圣灵，我们来跟随主在我们里面的引领。有些时候是比较大的，在整个大的环境上，在整个教会的行动上，我们也需要同心合意，我们一同来追求，一同来祷告。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主把一个感动放在我的里面，说到东边去，去开始一个新的聚会。当我跟我姊妹讲这个感觉的时候，她的反应就是说200%她是不能同意的。为什么呢？她说我们的孩子刚好换了一个学校，那时候为了读这个 San Marino High， 哇，这个孩子这个租了房子啊，然后呢我们的手上的工作，然后从各样的环境来讲，他说是不可能的，他的工作各样的条件不可能的。那我想说从我的理智分析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当神说话的时候，他是不跟你讲理由的。然后我只能跟我姊妹讲说，那就为你祷告，因为有些行动是我们个人的，有些行动是我们一个家的，有些行动是一个教会的，我们需要在身体的里面看见圣灵怎么样来做工，怎么样来成全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能跟他讲说姊妹，妻子要顺服丈夫，主有命令，那我们就开步走吧。但有时候很难的，但是主掌权，他有他的法则。当我们愿意顺服，我自己需要先顺服在主的面前，伏在主的脚前，在那里祷告，求圣灵能够从我们这个卑微人的身上，他能够显出来，他能够影响我们四围的人。今天最好的一个属灵的权柄的出来，不是在一个地位上说我是弟兄，所以呢你要怎么样，乃是说让主来掌权，先掌权在我们的身上啊。弟兄姊妹，这有很多的点，也许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但是感谢主，过了大概没有多久，好几次主也跟我姊妹说话，她早上一起来就有诗歌在她的里面，然后她一唱，她就知道说不是关于，重点不在于我们的自己，重点乃是在于神的旨意。我们里面都愿意顺服主，但是主也让我们里面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带领的。当我的姊妹她一次两次，她摸着了主的心意，从她心的深处，她跟主讲说我是愿意顺服的。当主让他清楚以后，我的姊妹就好，那我们就去找地方。在过去的一年呢，我们曾经在那一带找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的房子，怎么找就是没有合适的。那也就在那段时间，当我姊妹说好我们去，那我们去哪里感谢主，有一句话就是我怎么窝哪，我说窝哪我还没去过那不晓得到底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从来没去过。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也是很奇妙。后来我们就一个 weekend 到了窝纳，说这到底是什么城市，到了以后就在那个 weekend 就买了现在这个房子，然后就很快神的工作就开始。当我讲这些，我想跟大家所分享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他要与我们同行，在生命的窄路与我们的同过，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交谈。这是一个很甜美的生活。但是今天呢，我们需要一起来勉励，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时刻，当我每次来到主面前，有时候想起来没有注意那个微小的声音，多少时候是我们这个人在那里不愿意在小事情上来顺服，就是我们常常没有在小事情上好像我们来留心与我们的主来相交。我们常常在祷告，有好多的话跟主讲完了，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的意思是我的话讲完了，但是主说我才要讲话 你的阿们就是你讲完话了，那主还没机会跟我们讲话。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只是照着我们在那里祈求，我们渴望与我们的主来相交，主在那里等候我们，叫我们来亲近他，叫我们来跟随他，叫我们能够与他更亲，与他更近。我想主在这里让我们认识到主要得着的见证人，那这个见证人是一个能够与主同行的，那这样的一个见证人，他是能够摸着听见主的声音的，那个关系是很甜美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心中所羡慕的，盼望我们一同来追求，来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道路，这是一个里面的道路，这是与主这样亲密有交通有连结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路程。当我们一同来学习跟随我们的救主，我们祷告求主得着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人，不一定是在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上，乃是从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见证。今天主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今天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一粒麦子已经落在地里死了，我们见证什么呢？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每一个儿女活起来，今天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来唱诗歌320首哈，盼望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真实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真实愿意主得着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人，让主能够活出来。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唱。
我情愿跟随耶稣，不论走何路，或是平坦道路，或是崎岖歹途，既有救主亲自降服，我就不走主，一路跟随耶稣直到今天父，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不论我往何处，我必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不论领我何处，我必跟随主，
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不论我往何处，我必跟随主，我必跟随主。今天无论在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弟兄姊妹，但愿这个跟随是从我们心的深处，我们向主说，无论主怎么样有什么要求，无论主怎么样的带领，我们说我们愿意来跟随他，我们必定要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再从第一节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请那个冷静弟兄来带我们。